圣诞那个主日，
我们
知道，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盼望君王，盼望一个君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一个老板，需要一个大
boss。
你怎么样做你生活中的这些决定呢？你的这些重要决定，还有小决定，是谁来决定呢？谁掌权呢？是谁说了算呢？
When a decision gets pushed up to a certain level, do you turn your head and look at someone else? Do you look down? Do you look up?
当你需要做一个关键的决定的时候，你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你是靠着谁来做这个决定的？谁是掌控你的？你的。
You look at that menu, and you think about what you want to order.
比如说，你想吃饭，想吃什么？想点什么？是你是谁在掌权呢？比如说你在想减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我想订这个，想点这个菜，但是我太太不会高兴。比如说你想，我们有一些事情想请你来做，你说我想做，但是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没有时间，我想去帮你，但是我很忙。到底在你生活中是谁在掌控你呢？是你，比如说你会想说，我们想去支持一个传教人，我们想去，去奉献一些钱啊，去奉献一些食物啊。但是我的钱，比如说我爸爸告诉我说，你不能做这个，因为我们没有钱。比如说，我想交税的时候。你欠多少税？你要交多少税？这些是谁说了算呢？你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来避税？你想做到什么程度？这些事情，所以每个人心中都会想这个问题：是谁说了算呢？是家里的某个人，还是政府说了算，还是我的良心说了算，还有你跟人的人际关系，你跟人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谁说了算呢？谁掌权呢？我告诉你真相，我说了算。我不是对你说了算，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生命中所有的决定是我说了算。我知道要做什么，我知道说什么，我知道什么不做，什么不说。经常的是，我自以为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我的本能的反应，我最。我就觉得我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领导，最好的 boss， 因为我最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这个样子我们做人就很难。当我比如说养育孩子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就像我以前一直是自己在给自己干活，然后呢我现在去给一个公司干活，那么我一直以为说我的决定是最好，现在别人就告诉我说他们的决定是最好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顺从生命中的一个领导， 我想做我自己的领导，但是我想让大家想一想，这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当神是我的领导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是好的。如果你有笔，你可以记下来。你记下来，如果你想记下来一个要点，这个就是今天的要点。当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好。当神掌权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好。我们来看一些圣经中的经文，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来向我们确认这件事情。圣经里面写的都是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类盼望君王的这个过程，我们看一看以色列的众人，以色列的民，我们看到他们也愿意给自己做王，自己掌权，然后他们发现不行的时候，他们也想要一个王，神就给他们一个王。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从他们的反抗，从他们的抵触，让他们看到有神做王，他们的生活才是好的。有这个王，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承认他是王，会顺从他。有这个王，你还要自己顺服在他的面前，他的脚下。你不仅仅知道他是王，你还要承认他是王。
So where we're going to land is the question of, is he your king?
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是你的王？有一个王是一件事情，你顺从这个王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些经文，来看犹太人他们和神的关系怎样发展。我们是从士师记开始看到这个主题，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一些事情上面都有神的旨意。在旧约士师记，如果我能够一言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到底是谁说了算？那时候的人是每个人自己说了算。在士师记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人们犯罪，他们自己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来犯罪。这个罪都是有后果的。这个后果就是外面的人，外族人来征服了他们，占领了他们。他们发现他们这个样子落到这样一个循环里面，很痛苦。这个被人奴役，被人侵略，这个死循环迫使他们去向神呼救。像他们那个时候的人的信仰，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走投无路了，就开始呼求神了。然后神会来解救他们，会给他们送一些人，这些人呢是明白神心意，他们是比如说像基甸，像底波拉，像参孙，这些人神会用这些人来打破这些循环，来拯救他们。 但是呢，他们虽然有这些人来拯救，他们也没有一个好下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旦有了好日子，他们马上又回到了罪里面。你能想象吗？当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你跟神发誓说，我发誓，如果你来救我，我就要来听你的话。但是当事情好转的时候，他们又忘了，他们又回到老样子。比如说，他们的父辈想让这个后代知道，但是后代没有不知道，所以这个士师记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在士师记的节末，只读一句经文，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他一句话来概括了整个那个时期的问题。就士师记21:25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概括了当时以色列所有的这些世代，所有这些士师的年代的一个问题。当时没有王，每个人个人任意而行，他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他就做什么。
What makes you happy? What makes you fulfilled?
让我自己感觉开心，让我自己感觉有成就，让我自己感觉好的，我就做。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在过去一年，过去这些年，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学了很多功课，觉得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好像在黑暗中的人，其实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谁说了算呢？谁是大老板呢？是我，我自己。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来制定规则，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己觉得什么好我就怎么做，因为在我生命中没有别的人掌权做王，我就是王，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没有一个领袖，他们不去顺从任何人，没有人给他们制定规则。你可不觉你觉不觉得你自己也是这个样子？也许我或多或少的就是这样。
There's a morsel of truth for what this looks like in your own life. And the truth is for me, when I look at this, if I'm honest, I would say that most of my problems, and maybe most of our problems, if I can speak for you just a smidge.Most of our problems are the result of no king or the wrong king.
要不然是没有王，要不然就是顺从了错误的王。
Most of the problems that you experience in your
life,
that I experience in my life, are the result of either no king or the wrong king.
不是说我们没有王，就是我们认错了王。
Who is the king?
谁是王？
The business decision that went terribly. Who is the king? Maybe you were?
谁做的这个决定？谁说了算呢？也许是你，也许是其他人。很多的时候，要不然就是我们说错，我们自己。当时以色列人也觉得很厌倦了这种状态。像这种忽上忽下的这种状况，他们有士师，有先知，神会用这些人来 对他们讲话，但是以色列人看着别的国家说，这些国家有国王，我们也想有一个国王，我想要我们的政治体系像他们一样。所以他们不是去亲近神，倾听神的声音，他们不是去信靠神，遵从神，而是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政治体系，让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那么神怎么做？神就给了他们一个王。神说，你们想要王吗？那就给你们一个王。那么这个王怎么样呢？
Lays out this simple job description. We see it in 1 Samuel 9.
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撒母耳记就是神的先知。
Lays out what the job description, the very first job description of Israel's first king,
告诉世人这个国王他的职权，他的职责是什么。
Saul is the would-be king. The Lord had revealed to Samuel. Samuel is the prophet.
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个就是他的 职责，在下面写出来了，说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非利士人就是当时那些来迫害、来侵略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所以这个国王的任务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这个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这是他的工作的第二个方面，他要治理，要治理我的民，治理以色列的民。他要拯救他脱离外面的侵略的，外面军队的侵略。第二个任务就是他要治理以色列的民，因为这些民他们倾向于来任意而行。
So I need my king. I need this leader. I need the boss to not only take outside threats.
国王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救以色列民脱离外人的侵略，他也要治理以色列的民，这是他的工作。我们看到扫罗，他非常英勇善战，他打了很多胜仗，他征服了很多的敌人。但是他的这个，他的品格不是很坚强，他很善于打仗，但是他不知道听神的话和听他自己的话的区别，他有的时候混淆了，他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来代替神想让他做的事情。
You know, I do what seems right to me. And so Saul is given clear instructions. Saul is given clear orders. Saul is told very clearly, here's what God wants you to do. And Saul kind of does most of it, some of it, not all of it, but enough.
神对扫罗说得很清楚要他做什么。
But he introduces the
扫罗他只做了一部分，他没有完全的听从。
Which is to mind the heart of his people. To mind
来治理以色列的民。
You might look great on the outside, but if on the inside your heart is not expanding and growing towards who Jesus is and your heart for him, what you look like on the outside is of far less value than what's taking place on the inside. And so Samuel has to.
当神说你要治理我的民的时候，就说明神看重人的心，胜于他看重外面的表现。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Does the Lord delight in burnt offerings and sacrifices?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上周讲到这个献祭的这个系统，我们知道，你想听神的话，但是你没有听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献祭。扫罗他非常善于献祭，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想用献祭来弥补。但是撒母耳对他说，你觉得神喜悦什么呢？他是喜悦人听他的话吗？还是喜悦人给他献祭呢？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什么意思呢？因为扫罗他特别善于能够指出明显的罪，比如说行邪术，比如说拜偶像。他知道说敬拜神的人不应该拜偶像，不应该行邪术。但是撒母耳告诉他说，悖逆和行邪术是一样的。当你向偶像下跪的时候，就像你用自己的声音代替神的声音。我们在撒母耳记看到扫罗好像没有犯什么大罪，他好像犯的都是小罪，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他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了。他没有意识到，像撒母耳告诉他说，你打仗，你拯救我的民是好的，但是你没有来保守你的心，你的心是悖逆的，所以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个新的王会产生，因为耶和华厌弃你作王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王。这个王是不一样的，会更好，因为他叫大卫。我们这些信主人都知道大卫，至少听说过他的名字。大卫是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的这个王。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卫做王的时候做的好事和坏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高峰有低谷，做了坏事也做了好事。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你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大卫战胜了哥利亚，还有大卫和别示巴的奸情，还有他和他的子女的关系，这些都是他的低谷。但是大卫他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这些外面的事情是外面的，但是他的心是很想跟随主的，就是撒母耳记下22:2-4，这是大卫写的。他写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大卫他写了这些话，他就 因为是从他心里发出的这些话，这些渴求，所以在旧约中神说他是最好的。
I mean, sometimes they're decent, but mostly they're terrible. Like, oh, man, you should have seen Lawrence Taylor play. I mean, when Lawrence Taylor played, he was unstoppable. And then he did drugs and he had some problems. But Lawrence Taylor, man, I had his poster up in my bedroom.
他说，就比如说一个的球队，他这个球队，他说有一个人是很厉害的。这个人呢，他是。比如说像麦克泰森，那这些人，这些我们对这些运动员所做的这些壮举，我们都记得这些人。我们记得就是说有一些球员非常的棒。他们就是说了算的时候，这个球队就很好，就像当时大卫就是这样，但是他也会死。我们知道在经文里面，当大卫死的时候，死了以后就变得就像是大家都在就是争权夺利，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儿子互相残杀，他的国家会分裂，会打内战，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形。没有人，没有国王能够像大卫那个样子。所以当以色列很落魄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说，哎，以前大卫做王的时候我们多好啊。他们知道说你回不去了，没有那种盛世了。这个后来又来了一个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说，你们不要老回顾以前，要来展望未来，因为耶和华说他要做一些新的事情。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大卫死后很多年以后，这个先知耶利米说，神的功还没有完成，还会在大卫的苗裔里面会有人兴起。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说有一个国王，有一个王，他会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他会提醒我们说，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公义，他是从大卫那一支来的，他会保我们平安。我们再讲圣诞，那圣诞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会跳着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 这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看的那个那个家谱的网站，谁生谁，谁生谁，然后说了很多。看第五节，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这是大卫的家谱。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然后十五节，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马太非常小心翼翼地把亚伯拉罕到大卫的这个族谱都写下来，然后从大卫到耶稣的族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了耶利米记三十三，耶利米的预言说，路加福音第一章，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玛利亚要嫁的人是约瑟，约瑟是从大卫家的。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人们最盼望的就是回到大卫做王的年代。那么这个天使加百列奉神告诉玛利亚，告诉他说，你要生的这个人就是要主神要把祖大卫的位给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要被命名为耶稣。耶稣他就是来自最好的那个王的那一家，大卫家。他会是世上最好的，大卫是世上最好的王，告诉我们耶稣就将是最好的王。不论你是一个父母，一个配偶，一个子女，一个君王，你最好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你生命中的主权交给你的最好的王主耶稣。我的问题就是，谁是你的君王？你认了这个王并不说明什么，因为我们满眼都是大老板，他身上挂着一个老板的名牌，并不意味着你会听他的话。因为耶稣是从大卫那一支儿出来的，他说是吧，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圣诞可以来庆祝他，但是他真的是你的王吗？事实是你生命中你想追求的事情 是不是和耶稣背道而驰呢？你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你的注意力花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是一个家长，你给你孩子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在你子女眼中，他们觉得你在追求的是什么？什么对你重要？你有没有跟身体力行的给他们看到说主耶稣是你生命中的王呢？你的生命是怎样，你怎么样来计划你的生命来 追随这个王？你自己做出的一系列的决定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王呢？如果你不听从主耶稣，你只是听自己的话，你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没有真的让耶稣说了算呢？我已经讲了太久，我知道下面有好吃的，还有圣歌，我想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机会来确认一下谁是你生命中的王。很多的人觉得说我已经当了很久基督徒了，耶稣就是我的王。也许还有的人，无论你来教会多久，你也许一直就是做做样子，从来没有真的认为耶稣是你生命中的王。你看到他带着那个老板的名牌，但你有没有真的顺从他？所以我想要祷告，我想要你跟神来有一个交通。神想对你说什么？耶稣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低头跟神谈话。神啊，当我们今天花一些时间看经文，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救主。这是不仅仅是书上的话，这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事实。这应该是关乎我怎样行事为人，怎样与人交流，与人。求你能够把我们心中的一些墙打碎，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求你向我们彰显，你来鉴察我们的心，用你的灵，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谁说了算在我们的生命中。我要做什么？我要说什么？我要看什么？我要抓住什么？主啊，在今天，让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把我们的权力交给你，把主权交给你。你是我们的王，你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总统，不是政府，你是君王，你是神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要进入这个圣诞节庆祝这一周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体会感受并不重要，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主耶稣，交给你。如果你一直没有请求神做你的王，我想邀请你来做这件事情，在你的心里跟神来这样的对话，告诉他，邀请他来向他忏悔，向他承认你自己的破碎，你向他承认你做的错事，你悔改，你认罪，你想放下自己的权利交给他，让他做你的王。主啊，我们想到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手放在你的手中，你来抓着我们的手，你不仅仅 拯救我，你带领我，让我真的把你做王，当做王。主啊，我们心里面还没有完全的把权力交给你。主啊，我们要把更多的权力，我们自己没有交给你的，我们自己藏着掖着的，我们都交给你，求你来掌权。主啊，我们来求你，现在你来对我们讲话，你呼召我们归向你，让我们知道圣诞节不仅仅是圣诞节的装饰，而是奉你为王，直到永远。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Would you stand with me and let's worship?